各位新年快乐。我们放假两个多礼拜啊，也是蛮快的，一下就过去。好，我们再继续看罗马书十二章。再有一点祷告，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新年的开始，弟兄借着诗歌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的依靠主。是的，你的话语说，那艰辛依靠耶和华的，你必赐给他十分的平安。感谢主，我们对你的服侍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才干，乃是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真是求主你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更热心的、更喜乐的服侍你，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就快来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是要我们殷勤服侍，而且你也从你的话语中告诉我们要如何的服侍，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按着什么样的方法来服侍。你实在是爱我们，爱我们，教导我们无微不至，让我们行走有方向有原则。谢谢你，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感谢主，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姊妹们，有的身体不好，有的可能在旅行，也可能有其他的事故，主啊，也求主你按照他们个人的需要怜悯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很快的回到我们当中。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前面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说到是经过了十一章，保罗告诉我们神救恩的宝贵，做那么大的牺牲，在创世之前就立下了那么大的计划来拯救我们，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替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那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做怎么样的反应呢？首先，我们跟神中间、跟人中间的关系就需要改变，因为我们的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的人，有这样荣耀的地位，完全是神按着他的慈悲为我们所做成的。所谓慈悲，就是说到原本我们是应该受惩罚的，神因为爱我们、怜悯我们，把这个因着他的慈悲，把我们该受的惩罚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不让我们受罚，这叫做慈悲。我们今天蒙拯救，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因着他替我们死，因此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圣洁，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整个生命和主权的改变，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把身体献给神，把我们的意志献给神，把我们的心也献给神，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假如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在奉献的事上就会没有办法达成。那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是活在另外一个领域的当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家庭里，这个家庭就是神的教会。在神的家中，也是属灵的家， 那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是应该如何的看？哦，我们要了解得救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心目的当中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蒙爱的。虽然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我们服侍的岗位不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缺的，因为我们是神身体的肢体，教会是主耶稣放在世界上来见证他自己生命的一个身体。那神的儿女就成为这个身体上的各肢体，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在彼此的看法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恩赐是明显的，你的恩赐好像是影响力大的，你就心高气傲，不应该这样的看。因为这个恩赐是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给的，他将来的赏赐并不是因为好像恩赐大的就得大赏赐，不是。将来我们的赏赐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他的恩赐上忠心的服侍，我们忠心的服侍，而且也对其他的人同样的尊重。不要高看自己，也不要小看自己。常常我们觉得我不能做什么，我没有恩赐，那是因为你不明白在教会的当中你跟别人是一样的重要。我们都是神所生的，都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没有两样，都爱，都像一个做父母的。做父母的有的时候还偏心，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偏心。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的来看，既然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在教会的当中都是那样的重要，都有自己的职责，我们都应该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那我们如何的彼此的来相处呢？跟这些弟兄姐妹，这里九节到十六节就教导我们，我们如何的彼此相处。我来读一下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亲近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要像神，神的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爱。我们的爱，这里讲到爱人不可虚假，我们爱人按照神的爱来爱人，按照神的原则来爱人，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很肤浅的爱。世界上人际中间也有爱，但是这种爱是非常的肤浅，有的是出于情义，有的是出于利害，是非常有条件性的。你爱我，我可能可以爱你，你不爱我，我就跟你无分无关。别人可以，你可以爱人爱到可以说到非常的强烈，但是别人一句话或者做一点点小事触犯了你，你这个爱就没了，不可靠的。这是世人的爱是不可靠的。这里说到我们爱人不可虚假，圣经上告诉我，在希腊文里面爱有三个字， 啊，一个爱就是 agape， 就是神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是利他的爱。另外一种爱就是 philia， 就是亲情的爱，弟兄好像朋友的爱，弟兄姐妹的爱。另外一种就是 eros， 就是情欲的爱，就是男女中间那种情欲的爱，在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爱。这里所说的爱是讲的 agape， 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要用神的爱和神的标准来爱。所以他就说，爱人不可虚假。什么叫做虚假？有的时候我们爱人是表面的爱了，觉得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哦，我们应该彼此客客气气的，要爱人，其实心里面不是那样的真正的愿意爱人。因为爱，真正的爱只能够从哪里来？只能够从真正的信心而来。你假如没有得救，你要爱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可能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假如你没有得救，你要像神那样的爱人是不可能的。297面，所以不可以虚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爱必须要先得到神的生命，先因为信这位救主得到了生命以后，你才有这种真实的爱情。第五节，保罗跟提摩太说，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命令啊，命令一个重点都是为着爱我们，给我们这些话。他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爱是从信心、无畏的信心而来的。假如我们的心没有因着信主耶稣他宝血把我们的心洁净了，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爱。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必须不要虚假的爱，要有真爱。这个真爱是在主耶稣的里面，因为只有主耶稣在他的里面，一切都是真实的。假如不是从有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所做的都靠不住。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特别总是提醒我们，你要能够进入到真实里面吗？你必须要靠主。349面，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爱心。约翰一书第四章19节，349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必须跟神有关系。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切实相爱，首先是有条件的，你是不是真正的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你得到了主，你经历到神的爱，你才懂得什么是爱。所以第一个就是爱人不可以虚假，第二就是我们要恶要厌恶。一般的人对于基督徒的定义有的时候不正确，就觉得我们该爱了，所以什么东西都好， 什么东西都不反对，什么东西都接纳，什么就一个好好人，没有原则的好好人，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有是非观念，是有真正的价值观。好的我们要喜欢，我们要爱，坏的我们要厌恶。所以基督徒还是有原则的。什么叫做恶要厌恶呢？是讲到我们的神的爱，他不是乱爱，他是有原则的，他爱也是带着公义，他对于罪恶和不公平的事情他是恨恶的，这就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假如说真的是站在神的地位来爱人的时候，我们是有原则的。圣经上有一首诗是预言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那首诗是讲到我们原本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神爱了我们，把我们高举成为他的心腹，他的皇后，然后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那样的爱公义厌恶罪恶的。我们看诗篇45篇，诗篇45篇在旧约690面，神的本性是公义的，爱人爱公义，但是他是恨恶罪恶的。所以我们在感情的上面要向我们的神来爱的话，我们必须也有向神的原则。诗篇45篇是预言，或者说来说到我们的救主，他是那永远的王，他有永远的宝座，但是他却接纳了他的王后。第9节说，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人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的右边。这里虽然他是至高的神那样的荣耀，但是他是有王后的，有心腹的，神的教会是他的心腹，表示是他所爱的。我们的主他是什么样的特性呢？第6节他说，这个心腹对他的赞美，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说神，你的神是说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父爱圣子，他是用喜乐的油膏他的儿子，胜过于其他的人。这个神是喜爱公义，是恨恶罪恶的。所以我们在感情的方面不要没有原则的滥爱，该有公义的，愤怒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愤怒，什么都好，没有原则，这不是神所愿意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他不仅是恨恶罪恶，而且还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最恨恶的是什么。你们记得吗？神最恨恶的是什么？神最恨恶的，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箴言书第6章。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应该有向神的本性。773面，箴言书16章16节，这里所罗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16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 Actually 他是 讨厌7样。哪7样呢？第一，就是高傲的眼。为什么神那么讨厌高傲？人骄傲了以后就不愿意认识神，就不愿意相信神， 就不愿意投靠神，所以是让人是永远跟神隔离，走向灭亡的路。所以神对于一个人的骄傲是最恨的。十七节，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所以很具体的告诉我们，神是恨恶那些罪恶的。我们敬畏神的人，也同样的应该跟我们的神一样是有原则的。我们爱神所爱，也恨神所恶。箴言书第八章，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恨恶罪。774年，箴言书第八章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假如你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在乎恨恶邪恶，你真的敬畏神，你就应该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所以，爱是不要虚假，同时也是有原则的爱。第三方面，就说到善要清净。对于善良的事情、善良的人，我们要亲近。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世人混在一起，跟世界的潮流走在一起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就说：“你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你们就跟世界的潮流和风俗是不能够分开的，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应该有智慧，不要滥交，不要随便的跟一些不善良的人有深交。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是我们应该教导我们孩子们的。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注意，他们交的朋友我们要注意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对他们是会有很大的影响。245年，所以神保罗就是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在与人的关系上不是很绝对，所以保罗提醒他们，33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这里说你们跟人家深交的时候要注意，跟那些不信神的人不要过于的深交，并不等于说我们不理不信的人，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与他做朋友，但是我们跟不信的人做朋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让他的罪行、他的生活方式影响你，把你拖到世界的罪恶里面去。所以这里说到我们交友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的行为假如不洁净，神没有办法用我们，就等于神有好多的器皿在家里，就算是那最好的金饭碗，如果是那个饭碗是里面有污秽的、有脏的，我想他宁愿去用一个其他的一个瓦的干净的。所以我们 要注意我们生活的洁净。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303面，所以我们要亲近善良，而不要亲近污秽的人。303面，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行为。假如我们生活里面带罪，神是不会用我们的。20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0节，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怎么做就做贵重的器皿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这话是跟年轻人说的，其实成年人老年人也很难免的。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凭拙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论。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我们要注意自己生命的洁净。我们不要做一个就算是金器银器不洁净的话，神也不用。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自卑的事，就比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洁净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善要亲近，要亲近那些善良的属灵的人，带领我们能够走圣洁的路。同时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圣洁，不仅是在神的面前，神不会用污秽的人，同时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假如行为不检点，行为带罪的话，也是极端不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必须 要行善。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神叫我们行为端端正正，守法，做守法，守法守规矩的人。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337面13节，第二章第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基督徒应该守法的，是为主的缘故，或是在上的君王。我们对在上的君王，国家的领袖也要顺服，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这些官员，政府的官员，我们也要顺服，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不信的人，他们也不懂，他们以为基督徒就应该是 perfect。 你看到我们要犯罪，又不遵守国家的律法，他们看了很看不起的，就会批评，就会论断。假如所以我们的行为要规规矩矩的，彼得说，我们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人，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应该对政府的领袖应该遵守，因为我们相信，若不是神的允许， 他们不可能再有权柄的地位，有他有神的旨意在，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行为规规矩矩的人，我们要一心的行善。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们要爱人的话，要爱，注意别人的感受。你爱弟兄姐妹，要彼此亲热。亲热是什么？亲热就是你自己的亲戚了，很密切的朋友了，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亲密感，有亲密感，很热络的，是一种亲属之间的关系。你对这样的人，你不会故意的出恶言，去刺激他，去伤害他的。所以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要注意，不要常常跟他没有亲热的感觉，出口就批评，出口就用恶言。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338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要亲热，要热络，就像你所爱的人，跟你很亲密的人。所以彼得就教导我们说，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怜悯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就是这里的所说的，弟兄姊妹要彼此的亲热，要彼此的相顾，要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因为别人对你不好，你也去以恶报恶，骂你，你也就骂他，骂你，你要为他祷告。总要了解，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做出不像神的事，我们要原谅，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会承受福气。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世人的面前是最有效最强烈的见证。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服侍热心当然好，我们奉献慷慨也很好，但是这些不一定别人都看到，唯有你跟弟兄姐妹们中间相爱的心最能够影响到不幸的人。34节，149面，34节，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说，33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别人看出来我们属于神，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心。我曾经做见证，我过去不信的时候，被他们所讲的，我一点都不没有什么印象，我也不在乎。但是我看到他们那群基督徒一天到晚彼此就关怀，一个有了问题然后就来帮，然后就来祷告，就好像一家人，是我根本没有经历过的。这一点让我就开始要追求，到底他们这种爱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心，神就让我认识了他。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你能够爱，真正的彼此相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怎么能够不会影响到别人对神的认识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在347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爱人，要注意别人的感受，要很亲热。这种从心里面能够爱人的这种爱，最能够安慰人。约翰一书第三章14节。14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能够真正的爱弟兄姐妹，你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法恩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7节。亲爱的弟兄啊，这弟兄包括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爱人要亲热，这些里面的这些爱的特质都必须是真正得救从神来的爱，才有这些表现。下面第10节还说，爱是要恭敬，要彼此推让，要彼此亲热，然后要恭敬，然后要彼此的推让，要恭敬，人要彼此的推让。这一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你爱人的时候就让别人有优先权，不要再像过去一样不幸的时候一天到晚就是怕吃亏，就是为着自己着想，什么东西都怕自己好像被人家占便宜了。这里是推让的意思，恭敬人。这个圣经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离开了乌尔，到迦南地区。在半路的时候，他们牛羊，神嘱咐他们牛羊了，什么东西都很富有。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的牛羊吃东西都不够了，那些他们的牧羊人的彼此都争执， 因为他们的羊吃东西不够了，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们就分开着吧，不必一直在一起了，每次在一起都会连你们的那个牧羊人都争执起来，这是不好的。结果怎么样？结果亚伯拉罕他就是这里所说的，就让罗德有优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创世纪十三章。其实亚伯拉罕是 uncle， 他是叔父，他要怎么命令罗德怎么走，他有那个权利，但是他没有。他让罗德来选。创世纪十三章十三面第八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名字还是叫亚伯兰，前面就讲到他们在路上的时候羊群彼此争执，所以亚伯兰就觉得这样不好。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看亚伯拉罕就说，你挑吧，你到左边我就到右边，你到右边我就向左边。然后罗德怎么样呢？假如罗德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就应该说，哦，你是我的叔父，你说吧，你拣选吧。没有，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美得很，很丰富的，什么都有，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以为自己聪明，选择了最滋润最肥沃的一块地，但是他忘记了这地的居民是罪恶的，索多玛俄摩拉根本就神叫他起先不要跟他们亲近的，他慢慢慢慢慢慢的跟他们越来越亲近。我们晓得索多玛俄摩拉这群人是犯同性恋的人，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的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你要让别人有优先。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跟人处事行事的时候，总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觉得自己是头，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强。主耶稣要我们做事要谦卑。我想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所以在我们彼此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注意。103面，我们要对人恭敬，要退让。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那些客人都是要挑那些首位的桌子坐下，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说，他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位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自己挑个首位，结果主人没有办法，那首位是为别人预备的，把你叫下来，你就不好意思。 第十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些我们都要注意的。我记得有一次 Alhambra、在 Alhambra 有一次庆祝我的生日的时候、去吃饭、他们就一两三桌、查经班的，那我跟长老在一桌，那其他的那些都比较做带领的做主席了，他们就坐在这里。结果有姊妹一来看，看了那个跟我们坐在一桌的那没有位置了，他觉得他应该坐着跟我们坐在一起，结果他就当时大发脾气，这位置是谁排的，这谁设计的。有人就不好意思，这某某马上跑去就大骂那个姊妹，哎呀，那个姊妹好难过。到后来他就跟我讲，我要走了，我要走。我说你不要为这些事情走，我说你了解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结果其他的人都觉得这个姊妹实在是有点过分、他就是为这些小事情让人家不尊重。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谦让，要尊重其他的人，要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他那么尊贵，那样的荣耀，你看他来到地上多么的谦卑。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要常常记得我们主的榜样。278面，第三节，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说，凡事不可接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种坐高位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都是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做的。主耶稣他就是神，他是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做的，什么意思呢？他不以自己是神而抓住这样一个荣耀的事情不放，换句话说，不以自己是尊贵的神的儿子而坚持他了不起的地位，反倒虚己。他来到地上真的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英文是反倒虚己，是 emptied himself， 把他自己的荣耀地位通通都忘掉，都放掉，完全就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服侍神也服侍人，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要真正将来在神面前的地位要高的话，你今天必须要卑微，要谦虚。你越谦虚服侍神的时候，将来神就更高举你。这里说到十一节，再回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不仅是 要恭敬人彼此退让，是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刚刚王弟兄也说了，一年的开始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什么意思叫做殷勤不可懒惰？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保罗说，我假如还讨人的喜欢，我就根本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是讨神的喜欢，你要讨神的喜欢，你就会殷勤，因为你知道你所服侍的是神。虽然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在神的教会里面是服侍人，人有的时候服侍的时候蛮艰难的，你累得要命，还会遭人的批评，遭人的不感谢的，但是你也不要在乎，因为你服侍的对象是神。你要效法那些过去有信心服侍神的人，你看看他们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没有任何的怨言来服侍。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317面第十节，希伯来的作者要我们记得，你服侍人也好，服侍神也好，神不会忘记。不要因为人不 appreciate 你就气了。很多人刚开始服侍的蛮好，很热心的，就听了一个人批评，或者一个人觉得他做的不好，就放弃了，什么也不做。这其实是不知道他应该是服侍神，不是服侍人。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服侍神其实就是伺候圣徒。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你看圣经上好多那些有信心的人，真的是实在是忠心的服侍，环境多么的恶劣，埋头苦干，因为他知道他所服侍的是神。我们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是的，我们是服侍人，但是其实真正看我们的那是神。他知道我们在服侍上有多么热心，多么牺牲。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246面，第五十七首，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你跟主做了多少，一点都不会浪费。人不晓得，人甚至于也不感谢，也不 appreciate， 你也不要生气，因为神知道你做的，甚至于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这凭着爱心做的，他连你的爱心将来都要赏赐。所以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这里还说要心里火热，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服侍主的时候，你若是服侍的时候很殷勤， 你越殷勤你就越火热。你去看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他在某件事情上忠心啊，忠心的做，他越做越熟练，他就越热心，好像是就生怕做得不好，做得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忠心为主而做的，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就有热情，你没有主的同在就做得很辛苦，就做得很勉强，就做得很形式化。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火热。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看到一些门徒，当他们认不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感觉，当他们真正发现这是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心里面充满了火热。28节，122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往前行，主耶稣跟他们走了一阵子，那到了以马忤斯的地方，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他们这个时候还不晓得那是耶稣，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一同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先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说出来。他们就想到跟他们在一起，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剥饼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火热。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心里面火热，必须要有神的同在。圣经上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是出于责任感，有的时候服侍神好像是不好意思，某个人叫我做，我觉得我是基督徒里应该做点事，结果做的勉勉强强，一下就灰心，一下又没有喜乐。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甘心情愿让主来带领我们服侍，让主给他自己的力量给我们服侍，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让我们服侍，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服侍，你就会觉得心里火热，越做越喜欢，越做越觉得有意义。这一点神也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很枯干只有形式而没有真正生命和神同在的一个服侍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3章有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你用时间来说的话，老底家的教会应该是就是末世的时候的教会。末世的时候的教会，我们在物质上实在是不缺，我们也在做事，但是做事做得冷冰冰的， 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假如你做的越来越没意思，觉得好像吃亏了，好像被人家利用了，觉得实在是没有喜乐了，很可能你跟神的关系有了问题。第三章第十四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是谁呢？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救我们的救主说的。他说跟老底家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一点都不冷也不热，不冷不热的。主说，我巴不得你要么就冷，你自己还晓得你是冷淡，要么你就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神很不愿意他的儿女对他的一种心态。十七节，你说从物质上来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叫你买火炼的金子。这金子是讲到神的特质，神的本性，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持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白衣是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要有属灵的眼光。你只是物质够，你只是好像在忙，但是不冷不热的，衣服又不是洁白的，眼睛又没有属灵的眼光。十九节，凡我是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呢，我在门外叩门，若一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里看到没有，这群人老底家的教会觉得什么也不缺，其实在属灵上非常的贫穷，甚至于他们忙得很厉害，可是主却关在外面，我在门外叩门，我在那门外叩门，听到我声音就开了。所以我们要有火热的心，最重要的就是有神的同在吗？你真的跟神的关系好吗？你假如跟神的关系好，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真的可以一直服侍，你都觉得火热，高高兴兴的，没有怨言。那你说有没有人会批评你？一定会有。我服侍主五十几年，你怎么做总是有人批评，不管怎么样都批评。有的时候我做的很属灵的，不属灵的人批评，有的时候我不属灵的，属灵的人批评，总是有人批评。但是我持守一个原则，有人批评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让我看见有没有我错的地方。若是我错了，我要悔改；若是我要改的，要求神帮助。但是不要因为有人一批评呢，讲一句不好的话了，然后就放弃，那你没有热心，你无法持久。我们服侍是为神，我们要喜乐的服侍。当你依靠他足引领你服侍的时候，你越服侍越喜乐。这是服侍的秘诀，要心里火热。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